他们就一直在盼望着等候什么弥赛亚的来临，这是他们一直在等候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施洗约翰一出来的时候，每个人很惊奇，一来是四百年来没有先知的声音，二来就是他们看见施洗约翰出来，所以他们一直说可能他就是弥赛亚。所以有人就来问约翰说，你是不是弥赛亚，对不对？你读圣经的时候，约翰很清楚说什么，我不是基督，很清楚地告诉他们我不是基督。他说那个真正要来的，我跟他连拿血袋也不配。所以你看见他们一直在盼望弥赛亚来，但是在他们的弥赛亚的观念里面是什么样的观念？是一个军事家的观念，他要来怎样反革命，然后把他们怎样复兴以色列国。所以你记得那门徒问耶稣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所以我们就看见他们的整个脑海子里面盼望耶稣来要复兴以色列国。这就是当你明白这些，你再回去读福音的时候，你就明白很多了。这就是为什么犹大会出卖耶稣。我不知道你刚刚信主是有一种观念，认为犹大其实是很有功劳的，因为他把耶稣卖到十字架上面去。如果他犹大没有出卖耶稣，耶稣就不会被钉十字架，不会被钉十字架的话，我们那么犹大我们就没有机会说现在我们要感谢犹大。你有这种感觉，有没有人有这种感觉？以前有这种问题，我告诉你，其实是错的。如果有说犹大卖耶稣是有功劳，那么首先耶稣要先从天上来嘛，对不对？那耶稣从天上来是主动的还是被动？主动。如果耶稣没有从天上来，犹大是不能够卖耶稣的。犹大卖耶稣，为什么犹大要卖耶稣？完全出于这种军事家的这对军事弥赛亚的心态。犹大是一个革命分子，他很盼望耶稣基督给他带来整个革命，他看准耶稣行神迹的能力，他看准耶稣基督是的确能够反叛罗马帝国的，给罗马 给以色列人得到复兴的。但是他迟迟看到耶稣不要动手，因为他想想只有一个办法来叫耶稣动手，就怎样逼他到一个死地，所以就把耶稣基督卖了。他以为当耶稣被卖到那个死亡的边缘的时候，人会挣扎的时候，他会起来反抗。但是他没有想到，他卖的是耶稣，不是人，他卖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以后他看见耶稣基督竟然这么顺服，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忽然间对整个军事的弥赛亚明白过来，原来耶稣基督来不是要军事的弥赛亚，但是他没有回到主的面前来。以致他自杀身亡，三颗星。但是我们看见他们整个观念就是军事的弥赛亚。所以你记得主耶稣有一次五饼二鱼给他们吃饱了之后，全部人跑要逼耶稣做王，要强迫耶稣做王。这些人很悲算，对吗？他觉得如果耶稣做王，我们真的不用做工啊，每年都有银币，每年CBA就可以分一点，我们不用做到半死。耶稣无饼二鱼，变要什么就什么，变什么。但是耶稣基督不是带着军事家，耶稣第一次来不是用军事家的形态，但是在希伯来的文化里面，他们一直在等候。那这个你就明白为什么犹太人不能够接受耶稣，因为耶稣来的时候完全跟他们的观念相反。他们认为耶稣来是骑马从天上，天君天使跟着他来。是的，那不是第一次，那是要来的，在那一次要来。所以今天拉比开始重新思考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四十三章、四十二章还有五十二章、五十三章等等的那个信息，他们重新思考。过去他们一直把耶稣基督解释成什么那个军事的弥赛亚，后来他们发现可能他们解错了。五十三章很清楚地讲到耶稣如同羊被带到宰杀的地方，对吗？但是他们把它解释成那个不是指耶稣，那是指整个以色列国，所以他们在解经上面犯了很大的毛病。今天的拉比开始要重新思考，如果他们肯再好好思考，那他们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那个指日可待，是有可能的。所以在当时的文化里面，他们在等候一个弥赛亚的到来。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文化、这样子的一个气候里面降生在地面上。那个是 对整个福音有很大的好处。为什么？因为人的心灵很盼望寻找真理，人在宗教上没有办法满足，人在社会生活方面没有办法满足，所以福音一传开的时候，能够在人的心田里面产生盼望。很奇妙的，神在预备人的心是很奇妙的。当人的福音的心田预备好的时候，你很简单的信息能够叫很多人来信耶稣。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最黑暗最需要的那一个，主耶稣就降临，那就是新约的时代。好，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问题我们要问？是，对今世的弥赛亚的观念，那这个没有，这个贪卖钱财出卖耶稣，我相信他如果不要出卖耶稣，他还可以很多，可以贪更多的钱，你懂吗？因为你看，如果耶稣继续讲道，继续有人奉献，他继续抽，那是活水啊，一次卖呢，那个是死水啊，就好像那个金额，聪明的人不会把金额给杀掉的，没有错。犹大的本性是贪婪的，但是他不会真正为了那三十两银子来出卖耶稣，因为他要从钱袋拿的远远超过那三十两银子，对吗？如果耶稣他不把耶稣卖掉的话，继续有人奉献，那个袋他继续管，钱他继续偷，要偷更多，对不对？所以主要的原因不是贪钱，贪钱是他的个性格里面是钱，不是真正的原因，背后的动机还是今世的弥赛亚的观念。什么？那从圣经的角度里面，我们可以从整体的角度，我们没有从特别的角度。所谓整体的角度，就是他们不断的在逼耶稣做王，你不断的逼耶稣做王。你记得雅各跟他的兄弟，对不对？还叫他的妈妈来跟耶稣讲，啊，自己不好意思叫妈妈来讲，跟耶稣讲什么？你得国的时候，我的两个孩子，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有没有？这两个主的学生还叫妈妈来求情，你知道整个的观念是他们认为以色列国要复兴了。我们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六节，甚至耶稣基督复活，把他们聚集，叫他们聚集的，他们说什么？第六节我们一起读。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整个门徒的观念就是什么？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嘛。那么你再看福音书里面，你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十四节，我们一起读六章十四节，到约翰福音六章十四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要来强逼他怎么样做王？还有，主耶稣基督被钉的时候，他们叫他什么？犹太人的什么？那可见当时候民间整个观念认为耶稣基督来是要做王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耶稣基督来不是要做王，耶稣来是为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洗净人的罪，为人完成救恩。所以耶稣一被钉死流血的时候，一死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什么？成了。那个成了是整个救恩的成了。我在当时候整个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是弥赛亚是军事的，所以他们认为耶稣来要推翻这个罗马的政权，所以 你记得当那些人来抓耶稣的时候，彼得是彼得对不对，那当时来把那个人的这个耳朵给砍下来对吗，后来耶稣用十分钟跟他连回去对不对，记得这个故事吗，你看见为什么他来的，那他们要拿刀，他们以为他能够反抗，可是他们想到耶稣根本不要回，耶稣说收到路上路上，然后说什么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耶稣不是以军事的弥赛亚，当时候不能够怪他们，他们真的不容易明白，不容易明白，特别他们对整个旧约的解释，我们很有福，我有福气，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看得清清楚楚，那个时候他们完全盼望，整个盼望就在耶稣基督要复兴以色列国，但其实不是，犹大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所以这但是问题就在这三年半里面，耶稣的教导他们那些人都改变，都开始有些人明白，但是就犹大执迷不悟，他一直不断的要耶稣成为他的军事家来改变这个社会，但是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明白吗？所以不是单单钱的问题，因为如果你说他浪费的钱，那是很弱的争论，很弱的争论，他有背后更深刻的动机。当时候的整个世界的情况，那我们对整个希腊文化思想也认识了之后，我们来讲到耶稣基督的那个时代的一些政治的情况。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整个罗马是交给一个人管理，这个人我们后来叫他做大希律。那圣经中有很多的希律，你这里搞到糊涂了，有些犀利好像死了又活过来，对吗？所以我们要看几个犀利，我给你们有一个表，这个表就把几个不同的犀利提出来。第一个就是大的犀利，这个人就是大概主前37年到4年他做王，这个是指单单在巴勒斯坦地方他做王。这个人跟耶稣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这个人本身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他做王做得很害怕，他害怕什么呢？害怕失去他的权位，所以什么人如果请来似乎有可能占领他的位置的，他都要杀死，结果他自己杀死自己的孩子，杀死自己的太太，杀死自己的兄弟，这个人没有安全感，但是这个人本身是一个很可怜的人，他就是在这种没有安全感之下一直的做王。那么他很喜欢建筑，他对巴勒斯坦的贡献，他建了很多伟大的宫殿，他建了那个圣殿，他重新建造那个圣殿，他重新建造。如果你今天到圣殿去旅行的话，有一个模型就看到整个当时候希律时代耶稣时代那个圣殿的荣华，那是这个希律建。那么他在死海的北角的山上建了一个王宫，那个王宫非常的美，叫做马萨达 Masada。 Masada 这个王宫非常的豪华，那么如果你上去看的时候，你会看到当时他们已经用 Mosaic 用这个意大利的银饰，你今天才住政府就在开始用银饰，那个时候已经用银饰，而且他们那时候有什么有好方法，有很你要冬天要冲热水有，夏天要冲冷水也有，所以很了不起的，在高山上用很多的精神。那在这个耶利哥他也建了皇宫，那为什么他建那么多皇宫呢？为什么耶路撒冷有皇宫？因为这个人很没有安全感，所以狡兔有三窟，一个人没有安全感就需要很多家，今天住这边明天住那边后天住那边，没有人知道他住哪里，他就是这样子的跑来跑去，就是这个大希律。这个人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他跟耶稣素未谋面，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见到他的脸。那么他曾经这个在王宫里面耶稣降生的那一天，那一天有三个 有几个智慧的或者博士就从东方来到王宫，就问他什么，那要降生做犹太人的王生在哪里？ 整个心里一听起来开始不安了，对吗？啊，对吧？你就明白为什么他到最后这个大事，他说糟糕，没有人要来跟我做，我身亡未做完。他没有想想，那个人如果刚刚出生的话，啊，他长大也死。那他不是这么想，只要有可能做王的人，他就要杀害。不过他整了一个很狡猾的计划，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那段话我们常常读，对不对？哪一句话最狡猾的？我们来看。第二章，对不对？第二章，那个是圣诞节每次都读的。所以我们从第四节啊，这里说第二节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呢？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西利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如果你了解这个的个性，是真的他很不安，这个不安就使到他要杀人。他过去已经杀了很多人拦阻他做王的，那么这个人说什么？耶路撒冷赫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说：“基督当身在何处？”他也要知道。那他讲了一句最狡猾的计划是什么？第七节，当下西利安的召了波士来，细问那圣经什么时候出现，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指示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这句话什么？我也好去拜他。这句话是讲最狡猾的。你懂吗？他里外面讲我也好去拜他，心里说我也好去杀他，对不对？这个人很狡猾，他盼望这些博士找人来跟他讲，我也很想去拜他，但是神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神对这几个博士说什么？你们赶快从别的地方走，不要再回王宫里。结果那些人没有回来，结果他讲他原动机暴露出来了，就把那里两岁以下的孩子全部怎样杀死。其实他算一下，那最多不是几个月，对不对？那为什么要两岁以下加速？他怕几个月的要漏掉，所以把那个提得很高，提到两岁，反正两岁以下全部杀死。也有可能这个东方博士来到那个地方，耶稣已经大概是很大的孩子，可能两岁，他算一下大概是两年，就把两年的孩子全部杀死，都有可能。不是我们看这件事情，都反映出他整个内心里面的恐慌。就是这个大使命，最后他在主前第四年死了。他死的时候耶稣不过是几岁罢了，他死的时候耶稣大概可能是，如果用五年的，不是独西主后四年了，是独西是吗？对，独西耶稣大概是一岁多，因为耶稣是元年的第五年出世，耶稣是八年是出世的，耶稣是大病死出世，所以大概是一岁多，耶稣最多一岁，这个人就死了。他死的时候就把王位传给他的三个儿子，他有三个儿子，一个是西利安提帕，一个是西利阿雅基亚，一个西利菲利。好，我们注意到的就是第二个，就是西利安提帕这个人做王做的比较久，他在耶稣的整个时候时代做王。这个人呢，就是把施洗约翰抓来杀头的那个西罗底，就是他就是娶了这个他兄弟的这个太太，所以后约翰很不高兴，施洗约翰责备他，是他把施洗约翰怎么抓来杀头。主耶稣讲他是狐狸的，就是他，就是这个人，这是另外一个西利。这个人，以后另外一个儿子就是亚基老，那这个亚基老座位很短，你注意看吗？四年到主后第六年他就死了，不是很长。接着下去呢，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腓力，这个人是另外一个儿子，西利的另外一个儿子。我要讲的另外一个就是孙子，这叫西利亚基帕第一世，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那个。对，这个就是那个在被神自己刑罚，他在讲话的时候被一只虫咬死的。那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二章，就大家明白。 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说什么？二十一节是二章二十一节。西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了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西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怎样？就结了一只虫，就叫他死了。坐在高位上了不起，不过一只虫就叫他死了。人算脆弱，这是指这个西利，这个西利亚基波一世。所以很多的西利有时候你会搞乱。我们主要的就提到了大西利，还有三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就是西利的这个安提帕，这个人呢是把约翰下到监牢里面的，他有一个孙子。给虫咬死的就是这个西利亚基伯一世。那么还有一个儿子呢，还有一个孙子，就是孙子就是西利亚基伯二世。这个人那是就是保罗所称他亚基伯王那个人你知道使徒行传二十五章，但是主要的功劳还是这个大西利。他没有跟耶稣没有见过面他没有见过耶稣的面不过他现在已经知道耶稣是谁了。那个时候他死的就在耶稣是谁，所以我们就看耶稣这个整个政治的时候是这个大西利在做，在耶稣的降生之前他是做的。好，我们就看到整个的世界的时候，你注意到耶稣生在哪里？生在巴勒斯坦。我说过了，巴勒斯坦你注意看，它是整个世界的中心，世界的中心。它上面就是欧洲，它这边就是东方亚洲，它的下面就是非洲，它的西面就是西方的世界，对吗？所以耶稣可以说是站在整个世界的中心点。那这个地方在地理上，神选择这个地方降生，要告诉我们他是世界的主，他是整个世界的主。而且在这个地方里面，那是他宣告了，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然后我就是生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点，他讲出这样的一句话。所以耶稣基督是世界上的人的答案，全世界的答案。希腊人他们在西方的世界，希腊人在寻找的真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们可以找到。东方人是出宗教的，他们在宗教的整个范畴里面要找的，他们可以找到，就是在耶稣基督。全世界的人所要找的生命，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很多人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要生在巴勒斯坦？为什么耶稣不要生在中国？那如果这么问的话，耶稣要生很多次，对不对？每一个人都说：为什么他不要生在中国了？如果他要生一次在中国，生一次在日本，生一次在韩国，不可能。所以神就选择一个地方。就是选择巴勒斯坦这个世界的东西。当你把世界地图打开的时候，你注意看，它的确是整个世界的中心。耶稣就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生长，在这样的地方福音就从那里广传出来，用希腊用罗马所带给他们的方便。我问你，你很容易要有一个思想，但是谁来预备这个大环境？大环境是很难预备的，谁的预备大环境？就是神的预备大环境。耶稣早几年生那很麻烦，因为那个是一个动乱不安的时代，所以耶稣就在那个最妥当的时候他降生。以后保罗起来的时候能够把福音带到全世界，也是因为罗马人已经预备好了。所以你看见神是很奇妙的，神是很奇妙。你研究圣经，你研究历史，你看到这个智慧的主在整个世界里面的运行，这样的一个模式今天还是这样子，所以还在整个世界里面不断的运行，不断的运行。今天是收福音收割的最后一个时期，对不对？最后一个时期就是亚洲的兴起。亚洲的兴起不能够忽略的就是东方。1997年的7月1号，香港回归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英国 最后一个在亚在远东的殖民地就没有了，表示西方的势力完全从亚洲衰退下去。而现在东亚洲的兴起，亚洲的兴起也就是福音传福音的机会。为什么？因为当物质丰富的时候，人开始失去平衡，人开始失去平衡，道德的腐败也跟着进来。你看看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忽然间开放了之后，很多的大陆人不太能够适应，不太能够适应，忽然间这么多钱来的时候怎么办？所以就生活开始腐败了，也没有很好的整个思想架构的话，不能够应付整个物质所带来的腐败。当时候你想想看，这个时代是这样，我们推到2000年前也是这样，神就在那个时代预备人的心，预备地方，预备环境，使耶稣基督在时候满足的时候降下。所以神的确是很奇妙，那400年不是在睡觉，那400年神就预备一个很大的环境。那这就是今天我要传达的那个信息。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要讨论要问？你听了说有什么问题，我们还有10分钟，你可以问问题，不问之后不听不明白的，或者我讲太快的地方。那我给你们那些的资料，你们回去自己看，我自己看，那些资料、新月的文字等等，这些资料。那么我今天没有讲到，没有介绍这27本，还有我没什么没有太多的时间给我们讲了一个新月的经典怎么样产生。不过我们简单的讲，就是我们下一次再补充，在27本的圣经都在短短的100年里面完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耶稣基督主后100年完成，耶稣基督他是在33年被钉十字架，对不对？然后升天，这是一个点。你说，其实这个是容易给大家理解，其实准确的应该是在29年，但是为了给大家容易理解，耶稣是33岁被钉死。我在33年半的时候，他被钉死，同时身边，那么以后起整个神就启示新约是在这短短的70年，这70年的里面27本就完成，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个时间拖得越长，就越模糊，对不对？对耶稣所讲，一切都越模糊。所以在这100年完成，就证明它的准确性。因为当这些书出来的时候，那些听过耶稣讲道的还活着吗？还活着。我举一个例子，今天如果你写所有关于宋博士的文章，关于宋博士的历史的时候，今天那些听过宋博士讲道的还活着吗？还活着，因为还不到100年，所以他还活，还有很多人活着，他能够见证你做你讲的是对是错，对吗？但是如果那些听过宋博士讲道的人都已经死了，你在写一本的时候就真的是死无对证，没有人可以讲你对，没有人可以讲你错，那没有关系。宋博士的事迹对错没关系，但是耶稣基督的事迹是不能够对错的，有很准确的。所以神就给在100年之内把所有的福音写成完成的时候，这些人还活着，他们的印证。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那些见过主复活的人有许多还在，就证明他所讲的不是乱讲，这些人可以证明他们看过耶稣，有500多个人看过耶稣。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印象不会模糊，而且能够证实他的准确性，所以在100年里面完成。第一本是雅各书，最后一本是启示录，就在这短短的100年之内完成。那这27本，好，什么问题？对，对，好。很多的人的观念是供给，这个是你上次念概论，我一定要把这个 跟你讲，就是因为我们为了方便起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以前有一个主将，他在计算时间的时候他算错，他把耶稣的降生算成是元年的开始，其实是错的。以后更准确的历法法算的，耶稣其实是在 5BC 的时候就出生，就耶稣降生在5BC。不过一般上的文化呢，就把用 AD 的意思就是主后，主后。那一般上就把耶稣基督将错就错，啊，就此将错就错，就把耶稣的降生成为一个元年的分代。但是其实准确性来讲，应该是在主前5年降生。那后来怎么发现？当然后来因为他们的资料更多了，有这个考古的出现更多的时候，他们再重新再算，而且在算的方法的时候，比较更用精确的方法来算的时候，他们是算出5BC。那么至于怎么算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因为有一些的记录，你如果对这方面有兴趣，但是关于这个耶稣的日期等等的推论是很多的，产生一个很多东西。那更重要的，我们要明白这些只是一种的，怎样子来讲，在日期方面大家的观点都不一样，不过一般上都能够接受，在学术界里面都承认耶稣是在5BC。至于你说怎么来达到这个5BC，那个是很长的故事，有一专专一本书是关于圣经的日期，怎么这个日期怎么得到这个日期等等。我相信跟你们很多的观念认为耶稣就是元年降生有很大的这个出入，不是的，元年降生是最早的时候，他们认为耶稣是元年，所以一直以来就是将错就错。但是如果要准确讲，耶稣是在5BC。为什么？如果耶稣在元年降生，而西律王是4BC 就死了，那就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对吗？西律王的日期是很准确的，因为有罗马的官司的资料文件。好，那么怎么去碰到耶稣？他为什么不按耶稣他还没出生吗？不按什么？那些博士来的时候怎么办？就是因为耶稣在4BC，所以5BC， 而且那个时候西律王差不多要死的时候，所以大概耶稣是1岁多的孩子，那些博士就来到那个西律的王宫里面，这样子就能够调和那个圣经。而你要知道，圣经是没有错的，人的日期会错，神的什么启示是不会错的。所以如果你坚持耶稣要元年降生，那么你怎么调和西律大西律王对耶稣的不安？所以你要怎样子？你就知道，既然圣经没有错，就是一定是日期错，对不对？所以你就重新他们在研究日期，就发现就推算，果然是以前那个主教少算了5，或者多算了5，就造成这样的情况。就是经济我很简单的带过的，就是因为当时候因为这个交通很发达，经济就跟着蓬勃。同时你从新约的圣经可以知道，当时他们已经有很好的这个钱币的系统已经被建立起来，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这种兑换银钱，罗马人在财务方面已经有很好的系统。因为他如果有法律的保障，有秩序跟法律保证，就带来经济的繁荣。今天你到中国大陆，很多人到中国大陆是做生意，最怕什么？最怕就是没有法律，对不对？对吗？你今天跟人家签这个合同，法律上还没有，他们还没发展一个套的法律来面对这些问题，所以你在中国投资的很没有信心。为什么？因为我今天买这些物资到底是不是我的还不知道，可能现在是你的，你在人在这边是你的，你不在的时候别人就搬进去住了，你没有办法来控告他们、提控他们。为什么？因为几十年来中国从共产党统治以来，那个法律的不健全，但是在罗马的时代法律就很健全，就跟着贸易跟商业就蓬勃起来。所以经济上面 是相当的丰富，不然的话怎么会过富裕跟败坏的生活？物质带来腐败，物质带来败坏的生活。所以你还有就是他们很奢侈，有一些的文件可以告诉你，他们奢侈到一个地步，他们吃很多珍贵的东西，同时吃了之后吃得很饱，怎么办呢？不想再吃，你想想怎么办？吃很饱又想吃怎么办？你会不会说哎呀吃了很饱，对不对？他们吃了要吐出来才吃，因为太丰富了。但是觉得很可惜，吃饱了，你觉得会啊吃饱又看到好吃的很可惜，对不对？那你不会，你不会急着那些吐了出来再来吃。当时候罗马的一些文件、历史文件有记载，那这些你可以从一些注释书里面会告诉你，注释书里或者新约的背景的书有详细的提到这方面。所以今天我们就介绍整个简单的介绍整个希腊的文化跟罗马的影响。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进入福音书，简单福类福音还有交代一下这二十七本书怎么来的。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启示这本圣经给我们，你不但在圣经里面启示我们，你更在文化历史的时空里面启示我们，继续教导我们明白许多在圣经里面的真理，使我们在主的面前得蒙主的恩惠。我们把这一切仰望主，带领这些弟兄姐妹继续在主的面前蒙恩，赐福我们今天一天的侍奉，愿主继续纪念，使我们所做的都有果效。祷告感谢奉主圣名的求，阿门。